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试着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完。这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啊，可以说是新约圣经里最特别的一章，也是最容易读的一章，又是新约里面最像旧约的一章。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在新约里边做神的子民和旧约子民不一样，我们没有一些属肉体的条例。什么叫做属肉体的条例呢？去看利未记就很清楚了，出了什么状况你应该怎么办。你吃马拿吃腻了，想去打猎，那旷野里没别的东西，可能野兔子到处乱蹦，别打，兔子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或者路上东西你吃腻了，要去搞点海鲜来，那也有讲究，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大鱼小鱼一概辞利。那无翅无鳞就不能吃，钓上个八爪鱼算了，放回去吧。生病怎么办？人的肉皮上长了疖子，长了癣，长了火斑，你就照着做就行了，不用讲道理，不用问问题，甚至不用动脑筋。这个叫做旧约的条例，属肉体的条例。为什么说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像旧约又最容易读呢？新约里面只有这张圣经有点这个味道，他告诉你在什么情况之下怎么办，对不对？不像罗马书讲了半天，观念很抽象，后来讲到教会生活，看起来很实际，但是在实行上，你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亲热到什么程度呢？怎么个亲热法呢？殷勤不可懒惰，那又要殷勤到什么地步才算是不懒惰呢？就没再讲了。哎，这章不一样啊。临前第七章主要讲婚姻，上一次我们说过，他首先提出来男女同房的事，这个行为指标非常清楚。然后已经嫁娶的怎么办？没有嫁娶的怎么办？做了寡妇怎么办？你不幸的配偶又应当怎么办？他都给你写得清清楚楚啊。你在新约圣经无论是什么事情上，没有一处比这张圣经交代得更明白了。因此我们首先就要知道，在婚姻的事情上啊，保罗这个外邦人的使徒是特别看重的，他不要你自己想办法，因为这事太切身了，影响教会太大了，你不吩咐的仔细一点，大家自由发挥，那是很危险的。在这章里面我们甚至看见一件非常少见的事情，就是连主耶稣没有吩咐，当保罗没有主的话的时候，他还把他的意见一五一十告诉你。那是因为这事重要，不是因为这事不重要，那是因为他希望你能够听他的话，不是他希望你自己拿主张，对不对？除了这个婚姻家庭的事，新约圣经里边真的没有一件事交代的这么仔细这么明白的。可是偏偏今天大家最不听的也就是这张圣经。好了，首先我们要读这张圣经啊，你就不能辜负保罗一番苦心，你得先拿出点做科研的精神啊，把他到底说了些什么，有哪些状况，办法是什么，你得听从的命令又是什么，先给他列个表，归归档，肯定对你有益处。所以为什么说这张圣经好读？不但好读啊，而且你应该这样去读，讲难听一点，你像读死书，像读旧约的条例一样都可以的，对你保证没坏处的。那我们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先把它分析分析，看保罗老人家到底说了一些什么。你要是把他的话分一分，那有好几种分法，最好呢是自己做做作业，不要光记笔记或者听我们说的，你自己去做个表分析分析，看和我们得的结论是不是大致相同，这一点都不难的。面对婚姻这个问题啊，保罗的分法和咱们美国政府报税的税表很像。第一刀切下去分成两种，就是已经在婚约里边的，还有一种呢是不在婚约里边的。你看第十节，有一类人叫做那已经嫁娶的，还有一类人呢，第八节，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你或者还没有进入婚约，或者你的婚约因为一方的死亡而结束了，这都是不在婚约里的。那无论是在婚约里或者是不在婚约里，他都先提出一个大原则来指教我们。这个大原则是什么呢？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 若他们常向我就好。什么叫做常向我呢？这不是像耶稣，是像保罗。保罗是一个有独身恩赐的人，这个我们上一次已经解释过了。但是你如果想学他却学不来，就是他第九节说的，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哎，看见了没有？你还没有进入婚约，或者你前面的婚约已经终止了吗？他给你一个取舍的原则，这个取舍的原则啊，哎，不错，表面上看起来真的好像就是要你自己随意怎么决定都可以，但实际上呢，他给你一个非常准确的指标，就是你自己禁止得住，禁止不住，你有没有一种欲火攻心的情况？就是前面所说，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你虽然是自己决定啊，却需要依照这个指标来做出你的决定。一个姐妹如果耐不住独身的孤寂，或者一个弟兄呢，他发现自己心思意念不停会转到女人身上去，你自己禁止不住，那你就不如嫁娶为妙了。如果从理论上讲，我们都是得救的，我们都是预备进神国的，而且这个从肉身来的种种事情呢，到头来是一无所成的。你不能因为肉身的满足或者肉身的需要得以解决，而在你承受神国预备建主的事上有任何的加分。可是的确，你若是不受这些事情打扰，你就可以更专心的服侍主，那个就让你加分了。那怎么样不受他打扰呢？这事不要强求啊。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所以他说，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所谓准，就是替你想一个办法，不要跟肉身打仗打得这么辛苦。既然你没有从神那边领受到这样的恩赐，那就进入婚约，或者再进入婚约，因为你的配偶已经死了，你就可以专心服侍主啦，这就是你的益处了，是不是？这是大原则啊。是不是应该考虑婚姻的事情，的确是你自己看的，但是你自己在看的时候是怎么看呢？往自己里头看，禁止得住，禁止不住，有没有欲火攻心的情况，有没有一个情不自禁的情况？你如果有啊，那你干脆进入婚姻，免得撒旦趁机会引诱你。这是他对还没有进入婚约的人所给的大原则。第十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就是说你一旦进入了这个婚约，那这里有一个大原则啊，就更严肃了。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同样，在圣经其他任何的地方，保罗的书信里面，你没有看到他这样强调的讲话。他这不是在讲福音的道理、教会的道理、基督的道理了，他是直接引述主的吩咐。什么叫做主的吩咐呢？他说一个字儿，我就传一个字儿，我不多加也不减少。很多人喜欢背圣经金句，这个是金句的金句，凡是进入婚约的人一定要把它背起来。主说什么？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一旦进入了婚约，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那你不觉得这个话有点矛盾吗？既然不可离开丈夫，怎么又说若是离开了呢？那是不是表示有的人有的情况还是可以离开呢？不，其中的道理其实蛮简单的，因为人信主啊，什么时候信主不是操在你的手里边，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先结婚再信主，或者先信主再结婚。若是离开了是什么意思呢？若是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已经是离开了丈夫的一个女人，就像约翰福音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遇见主的时候，她已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跟她在一起的还不是她的丈夫，那这句话就应验在她的身上了。你已经离开了丈夫，那怎么办？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 更能帮助我们在主的这个命令里面为自己找到定位的话，是保罗在后边二十节所说的，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个身份。蒙召的时候，你或是还没有进入婚约，或是已经进入婚约，你或是正在守寡，或是有婚约却离开了那个婚约，无论是谁，都应当因为你认识主的时候那个身份，在这些命令里，在婚姻的事上为自己找到定位，知道你应当如何行。这是大原则，照说这样够用了。可是保罗也知道，落到婚姻的实际上，你可能还会遇见种种不一样的境况，这些境况或许让你为难，或许让你在做的时候不知道应当怎样才是用充足的信心行在神面前。所以保罗显然在这里呢，就愿意把他自己的意见拿出来告诉教会。因此我们在十二节和二十五节看见保罗两次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还有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这些话保罗在十七节又说，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其中包括哪些内容，哪些细节呢？按着顺序来，他先对那些在婚约里的人说话，因为这封信既然是写给所有在各处求告主名的，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人，那要是夫妻之中只有一个人信主，应该怎么办呢？主刚才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不可离弃妻子，这个原则是不是仍然适用呢？保罗就说了，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愿意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反之亦然，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开丈夫。这两段话好像初听之下觉得很容易明白，但是里边其实有讲究的。因为他特别提出两个词，一个是情愿，一个是离开或者是离弃。不幸的那边如果情愿，如果愿意，你呢就不要离开他，也不要离弃他。信的这边没这个讲究啊，你情愿不情愿你都得和他同住的。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不可离弃妻子，对信的人来说不牵涉到你情愿不情愿的问题，这是主的吩咐。你必须守在这个吩咐里，从主那儿得到力量。因为主既然这样吩咐你，他就一定给你力量。这是一个无论传道的人或者听到的人都必须要明白的基本立场。这个基本信心的立场，让我们所读的所听的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彼此的交通成为有价值有意义。没有一个问题叫做，主啊，你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可是我实在受不了他，我实在想离开他，怎么办？你既然信主，既然蒙召做圣徒，你就应当去倚靠主。马上我们就要念到了，在第十章里面保罗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开一条出路不是叫你逃了，开一条出路的意思是叫你能忍受得住。这是神对待我们的方式。我们所谓的信主是信这件事情啊，是信这样一位主啊。传道的人不能越过这个立场，信主的人也不能离开这个立场。就拿刚才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说吧，你认为他怎么办？在这个教训底下，你认为他丢下水罐子回去向合成的人传福音，然后他拿自己的婚姻会怎么办？要是他那五个丈夫都不要他，他会再嫁吗？主说不可再嫁，他能跟自己说我受不了，我还要去找第六个丈夫吗？不行的，也不会的。任何一个传道的人也不能这样劝导他了，你只有继续仰望主了。 为什么说我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要守住这个身份？因为主选这个时候来召你啊，就是为你预备了守住这个身份所需要的力量。这正是他不早不晚在你目前的苦情中拯救你的心意，你可千万别逃啊。既然主没有防止我的婚姻发生问题，既然我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主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照着主的吩咐，我所需要的一切力量主必然已经为我预备好了，因此主怎么说我就怎么行，他叫我怎么守我就怎么守，不多说，不多做，不多问，不胡思乱想。你若离开了这个立场，那传道的人对不起主啊，听到的人不认识主。不过对婚姻来说，因为这是两个人的事儿，要是有一边还没有信主呢，这只解决了一半问题。我们基督徒应当拿出这样的信心，没有信心的人我们也应当劝勉他拿出这样的信心。但是我那个不信的妻子，不信的丈夫根本还不认识主，你说怎么办呢？难道我们能用这个原则去要求他们吗？你试试看就知道行不通的。那这时候怎么办？保罗就开始吩咐了，如果他情愿和你同住，好办，就和他同住，不要离开他，更不要离弃他。那同住这个词呢，在这里肯定也包含了第七章我们在上一课所说到那个夫妻不可彼此亏负的事情，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他之所以在这里用到情愿这个词啊，恐怕跟那回事儿也有相当重的关系。哥林多人会写信来问保罗，也可能是感觉到说，诶，从前我们是夫妻没有问题，现在我信主了，他不信主，我和他这样在一起，是不是对我的救恩有妨碍呢？算不算犯罪呢？因为我的身体已经成了基督的殿，他的身体不仍然是偶像的殿吗？为了消除信徒心中的疑惑，保罗不但把刚才那个不要离开不要离弃的吩咐给我们，还加以解释。他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你们本是一体的。这时候反过来了，你如果去嫖妓，你是把基督的身体拿去和娼妓的身体联合，那当然是淫乱。现在不然，你在这个婚姻里，本来婚姻就是神所设立的，主让你先信主，意思就是要让你的先生或者让你的妻子呢跟在你后头信主，让你做基督的见证，让你在让他得救的事情上有份儿啊。这时候你与他同住，是让他因你成了圣洁，不是让你因他成了污秽，这你得搞清楚啊。并且这个说法绝不是自我安慰啊，要是不是这个道理的话，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了。但如今不但你们两个是圣洁的，你们的婚姻仍然是圣洁的，你们的儿女更是圣洁的。你说保罗这个吩咐好不好？吩咐得很好，很鼓励人啊。不过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我们常常听话就专挑那个我喜欢的听，很多弟兄姐妹他这整段话不听，他就挑这两句出来听。你看，我信主他不肯信主，我叫他去聚会他不跟我去聚会，然后现在他跟我之间距离越来越大，最后他要走了，那圣经说由他去走。哎，你慢点啊，在这里没有一个吩咐叫做你信主了你要带他去聚会，不，你信主了你要和他同住，你信主了你就更要小心撒旦进到你们中间来做工。你信主了你仍然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保罗紧接着讲，圣经的话说，神召我们原是叫我们和睦。你信主之后，你的家庭是不是更和睦？你是不是一个更与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和睦的一个人？如果拉他去聚会让你不和睦，那你为什么不在家好好与他和睦呢？你为什么不让他看见你这个丈夫或者妻子身上的改变呢？我们现在不是活在罗马帝国手下，当年要是你的妻子信主，这个丈夫很可能一起被抓去喂狮子， 他一听你信主，他可能马上卷了铺盖就赶快逃了，有可能的。今天这种情况不多见呢。你们中间的关系是逐渐逐渐制造出来的，从他情愿和你同住，到他不情愿和你同住，到他不情愿到一个地步他要离开，这是需要过程的。在这整个的过程之中，你做了什么？你是每天回家当牧师，当牧师娘来教训你这个不幸的配偶，还是你处处与他和睦，与他同住，做一个更好的丈夫，更好的妻子呢？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你非但不应该说，哎，神没有要救他，更不应该说我不知道神要不要救他。这里的话讲得很清楚啊，妻子因丈夫成了圣洁，丈夫因妻子成了圣洁，你们的儿女也是圣洁。神召我们，他就有意思要拯救我们一家。你要是糊涂，你不懂得怎么样在信主之后更赢得你丈夫的心，赢得你妻子的心，赢得你儿女的尊敬，那等对方受够了真的要离开你了，你光会引说，哎，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我怕你在神的面前是有亏欠的。今天有很多属灵的姐妹啊，她就光知道往教会跑，完全不晓得她丈夫在家里面是什么样的心情。她一回到家来，只让她的配偶越来越觉得自己肮脏污秽不圣洁，配不上你。那撒旦正好趁你的配偶情不自禁引诱她，然后你看见她要离去，然后你引7:13来安慰自己，说是她要离去，不是我要离去，她离去就让她离去吧。那你以为保罗会称赞你，主会称赞你吗？不要这样糊涂。这是保罗接着主的吩咐之后，对于已经在婚约里的人所提出的教导。那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些圣经啊，有两处的文法问题，可能值得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澄清一下。头一处12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那个其余的人啊，人字实在应该拿掉。至于其余的，他不是说有人在主的吩咐之外，而是说主的吩咐如果还有必要被加以补充的话，我现在来补充那其余的。第二处，那从12节开始，保罗那些不是主说，是我对其余的人说的这段话，其实是有结论的。那个结论照我看应该是15节的后半。15节是说，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讲到这里应该已经结束了，那剩下的话是做结论，而且这个结论呢应当是到17节才为止。但是今天我们一般的圣经好像分段不是这样分的，17节被归到后边去。但是无论从文法上或者从文义上呢，15节的后半到17节应该是保罗对于啊前面所说的这种种所下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开头是这句话，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中间是一个提醒，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这还是回头再讲说，你有不幸的妻子，不幸的丈夫，那个时候你应当存什么样的心态和他一起生活，而不是说他决定要走了，他要离开了，你就随他去吧，你怎么知道神不会救他呢？不是这样讲的。他要我们晓得，救恩临到我们家，不是要我们分开，而是要我们更和睦，更合为一体，更因为信主的那一方而都成为圣洁。信主的丈夫或者妻子，你怎么知道不能够救你的配偶呢？并且你要让他得救，17节，只要照着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然后最后一句话说，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这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段落，可是今天圣经大部分的分段法却把它分到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去了。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结论总结？因为他回头替我们分析了一下，在婚姻啊，不幸的配偶啊，这些事情上面呢，在你得救的时间还有你配偶信不信的状况这类的事情上啊，他要你从两个观点来观察。第一个是照主所分给个人的，第二是照着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所分给个人的应该是讲到 你所遭遇的境况，可能你的配偶非常的顽固，可能你丧偶了，可能你被你的配偶抛弃了，这是什么？主所分给个人的，他或者给你独身的恩赐，他或者没有给你这个恩赐，这都是你对自己的现状要有一个真实的评估。而你的现状无论是什么，都是主所分给你的，你对这个主所分给你的要有一个实际的了解，就着这个了解，你才能够在刚才主和保罗所吩咐的这些话里边找到自己当做的事、当走的方向。同时呢，对于神所招个人的更要有一个明白，神招我们干什么？神招我们要我们和睦，神招我们要我们成为圣洁，神招我们要拯救我们一家人，神招我们要我们成为圣徒，对不对？你只要在这两件事情上，这两个点上弄清楚了，照着而行，剩下的神一定为你成就。换句话说，对于你配偶的救恩，你家人的救恩，最重要的要点是在乎你自己这个人呐、是否在信心和知识上站立得稳，有一个全盘的把握。对于不信主的配偶啊，保罗没有替他们想什么特别的办法，或者教给他们特别的诀窍好让他们得救。保罗说，只要照着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就可以了。如果你的盼望、你的信心以及你和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这些行为啊，到目前所交代的这些你都注意到了，你都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行出去，那么主自然会做他的工。几乎主不照你所想望的意思做工啊，他要离开你，你遇见这样的事也不必拘束。这是保罗对众教会的吩咐，应该也是他对我们今天的吩咐。讲到这里，保罗对于婚姻问题的交代呢还没有说完，不过既然在这个点上，保罗顺便要提两件事情，因为处理的原则是与此相同的。什么原则呢？刚才的结论，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我们的本分是只要照着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就可以了。除了在婚姻的事情上你应该用这个原则来作为你判断事情行事为人的基础，还有呢，在受割礼的事情上以及做奴仆的事情上也都适用。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把话暂时插出去了一下。先说到受割礼，有人以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个身份。这个原则和我们刚才讲婚姻的原则是一样的，你信主的时候已经是某人的妻子，那个就是你当守住的身份。除了割礼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做奴仆。今天在这些已经开化的国家里面不太有奴仆了啊，因为我们不再活在一个阶级社会里边，但是当时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你是做奴仆蒙召的吗？你信主的时候是一个奴隶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同样这些话是非常非常安慰人的，这个原则也能带给我们良心上的平安，让我们存着充足的信心，无论在什么境况里继续与神同行。今天本来想把第七章讲完，但是看来我们还得再花一次的时间才能结束它。最后请您注意，我相信这封信若是让今天的你我来写，可能其中有一个动词啊，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给它换掉。哪一个动词呢？神召我们原是叫我们和睦，我们会改成神救我们原是叫我们和睦。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个身份，我们大概也会改成个人得救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个身份。你有没有注意到啊？保罗对召这个字的用法和我们不太一样，或者说我们今天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把这个蒙召是什么意思啊改换掉了，这是很危险的。刚才说过，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那个其实是讲到得救时的境况，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这个召呢是讲到天上的指望，将来的事情。 如果我们在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总是把他们的眼界放在今生的事、现在的事、地上的事上，那他们就会拿不出力气来。这是保罗给我们做的一个榜样。从一开头写哥林多前书，他就把这群人称为蒙召做圣徒的人。但是今天你问一个弟兄说你蒙召了没有，他以为你在问他主有没有叫他做全世界的传道人，他答得非常心虚，这是一件危险的事啊！得救与蒙召在使徒书信里面是一体的两面，是同时发生的。你既然得赎，你就成了一个同蒙天召的弟兄。不像我们今天的思想，得救是一回事呢，蒙召的话是主需要另外跟你讲话，这是不合真理的。那我们传道教导弟兄姐妹，喂养羊群，一定要遵从使徒的榜样，他们怎么说我们就照着说，我们也就应当顺着他的吩咐来思想来接受。面对婚姻的种种情况，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一群蒙召的人，是因为那天上的方向、将来的盼望使我们乐意去遵从主的吩咐，而不是说这些吩咐从今世的标准来说合不合理、解不解决我的问题。但是你要遵从之前呢，一定要弄清楚他所吩咐的是什么，要不然你怎么遵从呢？对不对？好了，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到这里，下一会儿我们要从25节讲到第7章的结束。